讲座的各位同学们，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一页，从这个第四行下面最后两个字开始。这个经文我先念一遍。国泰夫人名韦提希，恭敬大王，早遇清净，以苏密祸朝用途起身，住璎珞中，乘葡萄家密意上王，而使大王视朝银江秋水漱口必以合掌恭敬，下齐度绝山，遥离世尊而作誓言：大目犍连，世无亲友，愿行慈悲，受我八戒。十目犍连如鹰准飞，即至王所，日日如是受王八戒。世尊以前尊者富罗奴为王说法，如是时间近三七日，王室朝密得闻法故，颜色和悦。
各位老师
啊，也就是佛的堂弟弟啊，那么教唆这个俄舍世王子，那么叫他呢杀父亲，他自己啊杀害啊释迦牟尼佛，他们两个越好呢，那么一个做新的国王，一个呢就做新的这个佛。那么因此啊，两人呢就是分别的去个人做这些忤逆大罪了。这个王太子呢，你就照着他那样那个意见去办了，把他的父王啊关起来了。至于这个提婆达多啊，也就是调达了，他怎么样陷害佛呢？他是叫这个俄舍世的太子啊，叫这个放出500头的这个大象出来。印度是有象很多了，放出500头大象来啊，来攻击，来想把释迦牟尼佛杀死。释迦牟尼佛当时就入定，入什么呢？入这个慈悲大定。入慈悲定，在入定之中啊，这个手，右手撑出去，五个手指撑出来。撑出来的时候，在那些500头的大象一看呢，就是这个五头这个猛狮子出来了。狮子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兽中之王啊，看见5头狮子出来，这个500头的这个大象呢马上就跪下来了，跪下来对着他不但不来杀害释迦牟尼佛，反而对释迦牟尼佛跪下来下拜了啊。那么后来呢，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弟子们，释迦牟尼佛说，他说我这个手指哪有狮子啊， 不过这是手指而已。哎，但是这个手指佛是用慈悲的手撑出来啊，在对方在象眼里看就是个狮子。由此可见呢，这个那些邪恶的力量再怎么大，它敌不过慈悲呀。慈悲的心理一发出来，可以胜过一切邪恶的力量的，这是一桩事情。那么到后来啊，这个调达还不死心，他有一次想着用那个很毒烈的那种药啊，放在自己的这个手指甲里面，准备到佛那里去礼佛，去拜佛。拜佛我们知道，拜佛是普通有两个手啊，捧着佛的脚啊。他想借这个机会啊，拜佛的时候，当两个手捧佛的脚的时候啊，就趁那个机会把指甲藏在指甲里面这个毒药啊放出来，想把释迦牟尼佛毒死。那么这个用心非常毒烈的了。那么这个呢，还没有到释迦牟尼佛那里去，就在半路上，这个堤啊，马上就裂开来了，连他整个这个人呢，就是陷到地下边去了，陷到地裂里边去了。所以佛经里面讲他身啊，这个当身的这个身体呀、啊。就是下到地狱里面去了，叫火车地狱。这是他的那个结果。说到这里呢，这个天台宗的祖师注有一条要注解出来了。那么祖师生怕我们呢，我们学经的人看到这里啊，对于调达，对于这个俄舍世这个太子这个发生了一种这个指责了，认为这是不对了，那么他就注出来了。注是什么呢？这个些人都不是普通的人，都是大权世仙的。所谓大权世仙是什么呢？都是大菩萨，大菩萨来表演的，这个给凡夫众生看的。那么不这样表演的话，凡夫众生看不出来这因果这么明显呢、这是一个。再呢，释迦牟尼佛这个说法，他是以这个方法多得很。你比如说就讲这一部经的时候啊，他就是说不是仅仅用口头讲的，就拿种种事实啊安排好了，让听法的人呢、看得清清楚楚的啊，增加他的印象，让他听得非常深刻。所以这个开始发起虚啊，那么所以有这个逆子，有这个调达这种这个大逆不道的这个徒啊，这种这个跟释迦牟尼佛学的这个徒众啊，这个都是啊佛在说法的一种非常善巧的一种啊来实现出来的。我们要了解这一层。以上是补充上面呢，把这个意思接下来。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这一段，就是说国泰夫人呢， 这里叫太夫人了，原来是国王的夫人。那么即使这个太子啊把父王关闭起来，他自己做了新王了。那么他自己做了新王，他自己有了这个国王的夫人啦，所以他的母亲呢就叫做太夫人。那么这个国太夫人呢，名字叫什么呢？维提西。维提西也是印度文的音译过来的中国字的意思，就叫做这个思维这个意思啊。思维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呢，他这个很善于啊这个用思维的能力，也就是说他的思维的思考力很强，也就是他遇见什么事情呢，这个想得很好，很周到。那么他呢叫做这个在印度文呢叫做维提西。那么他呢是恭敬大王。大王这个大字啊，古人都是读太子啊。太子啊，但是到后来呢，人家认为这个大字啊好像这个不够尊敬了，就是在下面再加一点啊，或者说现在啊有个太子。其实在古时候啊，大字就是太子，大字就是太子啊，那么读音也就是读太了。可是现在呢有了另外一个太子啊，那么这个一般呢我们读法就是读大字了，也不读太，甚至有的人读代也不读代，我们就是按照现在的读法就叫大王。这个大王就指着这个维提西的丈夫啊，就是原来的一个国王，对他非常恭敬。那么古时候中国也是如此的，不论是平民也好，是这个有地位的在国家有位置的也好，夫妻就是相敬啊，互相恭敬。不像现代人家夫妻啊大前提是夫妻相爱，把爱字放在这个前面。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在这个大陆上讲是他不讲是夫妻，他夫妻讲是互相称呼，这个先生称太太，太太称先生，互相就是相爱的人。他是以这个做前提。那么古时候都是讲互相尊敬的。那么维提西对他的这个先生啊，也是个大王啊，非常恭敬。那么这个恭敬里面当然含有夫妻的情分在内。其实他被儿子，被这个不孝的儿子关起来呀，在那里没饭吃啊，所以他呢这个想办法怎么样送这个东西给这个大王去维持他的生活。这个国太夫人呢，你看这个样子啊，不到几天这个大王会在里面饿死。饿死的话任何人不准进去。那么他这个人是脑筋动得快呀，其实任何人都不准进去，当然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把吃的东西啊能够带进去。就是他本人呢要很明显的拿个东西，拿个吃的东西 带进去那个门禁森严的，也要经过检查的，也不会让他带进去的。那怎么办呢？他就想个办法来了，下面就是他的办法。那么他先把自己的身体洗得很干干净净的，就是澡浴啊，就洗着澡，洗洗手等等，洗得很清净的。清净干什么呢？然后在身体一部分呢，用这个苏蜜，苏蜜啊，这是用这个东西啊，涂在自己身体上。涂在身体上干什么呢？因为这个苏蜜有一种粘性呢，它可以呀、把别的东西能够粘上，能够粘上去。然后呢，藿草，这个草字啊，古人的注解，有的说是这是面做的，有的说是这个米做的，那么注的不一样。那么总之不外乎这两种东西了，是干的。干的呢，那么就用用这个蜜啊，把它和起来，和起来，然后就是涂在身上的那个在一起呀、就是粘在身上，用涂其身呢、就是用这个苏蜜和着这个草啊，然后粘在身上，这是一个。那么粘在身上啊，是贴身的啦，外边呢，然后就把衣服穿起来啊，这是一个这个方法非常好啊。那么住璎珞中，璎珞呢是那个玉石做的，在印度那个时候啊，凡是贵族的王族的那些这个人呢、尤其是妇女，这个装饰品戴在这个身上，佩戴在这个身上啊，佩戴在身上很多了。这个璎珞里面有孔，两头是空的，即使有孔呢，他想个办法。那么是他想到这个老王啊，只是吃这个甘草加上这个苏蜜啊，还有口渴怎么办呢？所以就是啊，盛了这个葡萄浆，葡萄浆就是啊，葡萄啊，这个葡萄我们大家都常常吃的嘛，葡萄那个汁啊，那个浆就是那个葡萄汁，把那个葡萄汁那是一个液体啊，这个装在那个璎珞里面。璎珞怎么呢？璎珞呀，先把一头用这个拉了，把它封一段封起来，然后把这个葡萄浆啊，把它装进去，装进之后，在另外的一段呢，又用个拉把它封起来，好，这就是装满了。他这个身上这个很多的璎珞，每一个璎珞都成了这一些葡萄浆，也就是葡萄汁，挂在身上。那么衣服里面的身上有这个草，是蜜草。那么这个挂在身上的那些璎珞里边，竟是那些葡萄汁。这样的蜜意上网啊，这样他是国太夫人呢、这个王子，新的王虽然是交代不准任何人进去，但是国太夫人可以进去啊，他没有讲啊。那么他进去，这样把这个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啊，那么都带进去了。再就是 守门的那些卫士们啊，都把他这个关卡一重一重的关卡都通过了，到了里面呢就把这个打开来啊，密上网啊，很秘密的来献上给那个国王啊，来吃这个草，然后再喝这个姜。这个国太夫人进去以后啊，他一层一层的呀，一道一道的关卡都通过了，那么在那里面呢把这个藏在身体里面的这些吃的东西拿出来，而是大王呢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个国王关在里面的那个国王啊，食朝银浆啊，也吃了这个苏密和的这个朝，吃完以后在这个喝的这个葡萄浆，那么吃饱了也就是喝也就喝好了，然后呢求水漱口啊，再叫这个国太夫人呢，那么这个找一点水，找点水来漱口，哎，漱漱口干什么呢？漱口必矣呀、啊。漱口完毕之后，合掌恭敬，啊，就是我们这个一般的是最常用的礼节，就是合掌了，啊，很恭敬的向着七都绝山，就是佛在那里说法的地方，就是那个灵山，遥离世尊，遥远的这遥遥的。在这个对着那个七都绝山呢来礼佛，世尊就是佛了，而作誓言，那么然后就是说了，对佛说了，大目犍连呢，大目犍连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他的神通第一，他在弟子之中啊，在佛的弟子之中是最有神通的，那么事无亲友啊，这个事无亲友呢，这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就是说这个亲呢，就是目犍连在没有出家之前，就是这个国王的一个一个亲，一个家族里的一个人，一个别亲呢。啊，这是讲亲，他有亲戚关系的。那么出家之后呢，跟释迦牟尼佛学呢，那么这就是同门了。他这个国王平常也是跟释迦牟尼佛学佛，那么这就是变成同一个门，志同道合的，就是友，是一种讲法。亲是亲，友是友。还有一种讲法呢，就是说。亲友啊，这个亲字就是他很亲近的啊，这个朋友啊，友指的道友了，这个道友不是普通的道友，是很接近的，常常呢非常亲近的一个啊道友，这也是一种讲法。那么这个虽是有后面这种讲法呢，但是前一种讲法都是古代祖师著的啊，当然他有他的根据，我们就从前面的那种讲法，那么他就是说大目犍连呢既是我的亲戚，也是修道的一个同修的道友，那么这个关系就不平常了，愿行慈悲呀、啊，愿意呀、啊，大目犍连呢，啊，行慈悲就发慈悲心了啊，发慈悲怎么呢？授我八戒，传授给我，传授给我什么呢？传授给我八种戒条啊， 那么这是这个八戒，就是一般受菩萨戒的人都知道，受菩萨戒都要有定时啊，要受这个吃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八戒就是指的八关斋戒。那么这个国王在这里啊，吃过朝和银浆之后呢，他想到虽然饿不死啊，但是在这里不是安全的地方啊，想到这个生命啊随时都有危险的，即使有这种遭遇这种危险呢，那赶快啊要受这个八戒，受这个八关斋戒啊，受这个八关斋戒啊，学了佛得了道，那就不怕了，死也不怕了，它是这个用意的。里面经文里面讲这个求水漱口啊，这个漱口本来是一个我们吃饭之后刷刷牙漱漱口啊，这是普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特地在经里面说出来呢？那当然就有它的特别的意义。那就是说他在离佛之前呢，这个身口意三业都要清净的，所以漱口刚刚吃了东西之后啊，漱漱口表示口业这个清净，然后合掌啊是身业清净，那么口业身业出自心的啊，那么这个一心呐、啊、恭敬就是。心这个意业清净，所以这是漱口啊，是表示三业清净，这才说得上是恭敬的礼佛。这个老王要求大目犍连来啊，替他这个授给他这个八关斋戒。什么是八关斋戒？当然在座的各位有一些受过菩萨戒，都这个老菩萨们都知道了。那么这里呢，这个有些没有受过菩萨戒的，那么都要讲一讲说一说，请各位看这个讲表。讲表看呢，这里呀、啊，八戒，八戒即八关斋戒呀、啊。经文里面讲的八戒，就是意思指的就是八关斋戒。八关斋戒这个关字怎么讲呢？关字就比如说一个门呐，把它关起来。这个门关起来干什么呢？关起来呀、啊，就免得外边那些小偷啦、啊强盗啦这一类的来跑进来呀、啊，这有这个用意吗？那么这个收这个戒，我把关所关的这个字啊，把这个一切的邪恶、一切的罪恶的事情啊，都把它关闭起来。不让有任何的这个啊罪恶的事情发生，这叫关呢。斋戒，斋是斋，戒是戒呀、啊。先讲这个戒，戒呢有八条，那么前面是五条，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受的那个五戒。五戒后边跳跳舞，不知什么呢？你只要这个哪一天你守八关斋戒这一天呢，从早晨到晚间这个时候啊， 你自己不能说，不管你有时间没有时间的，你不能够自己在那里唱歌，不管这个歌是怎么样好歌，你也不能唱，更不能跳舞，自己不歌不舞啊，也不能到别处啊去听人家唱歌，也不能到别处去看人家的这个跳舞，自己也不能够，也不能到外面去听人家表演，这是一条。那么再加上呢，不涂香华满，涂香什么呢？就是在印度那个时候的习俗啊，那么这个总之要把自己身上庄严呢，身上这个装饰啊，涂上一些香味香料。再呢，华满，华满是这个印度那个风俗啊，用一个这个绳子穿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花了，结成这个叫做满，用这个穿起来这个花了，就是装饰自己，放在这个戴在身上或者戴在头上，那么叫华满啊，使自己看起来啊，片身的又是花又是香这一类的。那么这是普通人这样，即使守这个八戒了，就不可以，既不能涂香呢，也不能戴这个华满。还有呢，不做高广大床，这个不做包括是不卧的啊，无论是坐是睡呀，不能用那个又高那个这个面积又宽啊又大，不能用这个高广大床啊，因为这个高广大床呢，在一些人有钱的人呢，这个床装饰得很好很华丽，又大又高又广，那么你吃这个八戒的时候啊，不能够使用这种的高广大床。这合起来呢，一共有八条，叫做八戒。戒律是八条，斋呢就是一条，一条下边就是不过中时啊，这就是一般叫过午不食啊。那个古时候呢，没有钟表啊，就是这个以太阳的这个阳光的这个为标准呢 啊。那么这个太阳，比如这个杆，以这个杆子竖起那个日影子来说，日影子偏了，那就过钟了啊。那么在这个不要过钟，在这个拿现在来说，不要过中午十二，不要过超过十二点，在十二点以前呢，就吃饭要午斋，过了十二点以后就不能再吃东西了，叫不过中时。这一条呢，算是斋。那么这个八关斋戒，有的说是，有的说是八条，有的说是九条。那么这个怎么个算法呢？这个有一种讲法，在小城的那个有一派这个这样讲啊，把这个八戒后边那两条，不这个带这个华满啊涂香，以及这个做这个不做高广大床啊，这两者并啊，在内容是差不多是相似的了，都是这个庄严的了啊。那么并成一条，并成一条呢，在数目算起来呢，那只算是七个戒，加上这个 这个不过中时啊，这一斋啊，那么就算是八关斋戒，合乎这个八的这个数目字。那么不这样讲的话，八戒就是八戒，就是八条，加上这个一斋，那就合并起来就是九条啊。那么因此在这个不过中时这一斋后边这个小的说明呢，就是斋，这个戒如果是八条的话，那个斋就是在外，那么在外另外计算。如果是戒把它并为七条的话，那个一条这个斋啊就计算在内，是这么个说法的。啊，戒八条戒变成七条啊，那在小乘里边有一宗叫做俱舍宗，俱舍宗是这个讲法。另外呢，那个成实宗啊，就不是成实宗，还是八条。大乘的这个讲法也是八条的啊，这个是稍微有点不同。这个其中的五戒呢，稍微要加以说明一下。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在家的学佛啊，那么先是皈依，皈依呢，有的是就是跟皈依同时就说五戒了，有的呢皈依一个时候，那么然后自己呀觉得可以守五戒的呢，就在守五戒。这个五戒呢，在家的五戒呀，第一个是不杀生啊，第二呢是不偷盗，就不偷人家的东西。当然这是讲是有特别的讲法了，那么简单就是不偷盗了。第三呢是戒这个邪淫啊，那么第四是不妄语，就是不打妄语。第五呢是不饮酒啊，一共五条。这个五条当中啊，要特别说的就是这个戒邪淫这一条。因为这个在家的这个人受了五戒呀，在家人都是无论是男是女了，都结婚了。结了婚的时候，那么守五戒呢是戒邪淫而已。夫妇的时候，为了传宗接代呀，那么夫妇关系正淫是不戒的啊。不过呢，他也有每个月的也有特殊的这个日子，这个夫妇也戒的不是常常的啊，那么要戒邪淫。但是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不是邪淫了，就直接就戒淫了啊。那么就是在家的居士，不论是男居士女居士，虽然结了婚的，你这一天手持八关斋戒的话，那就是要戒淫，不是只说是邪淫，这一条要特别说明。那么再呢，要说说，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国王在这里边呢被关起来，想到要受戒呢？因为这个戒呀，一般人不了解，因为这个戒是守这个戒很麻烦，很不好受啊，啊，约束了自己呀，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不好受啊。其实啊，懂得佛法就知道啊。这个戒，戒什么？戒是一种清凉法的。你守戒守得好，心里就是一股清凉的。清凉什么呢？ 清凉就能够啊去烦恼的。烦恼这个烦字，你看懂得这个中国造字的这个方法，你就知道烦字这个左边是个火啊，水火的火啊，右边呢是个叶子啊，那个叶是什么呢？叶是在这个象形字，就是人的一个头啊，啊，你画出来的，你照这个象形字，照这个篆字写出来，就是人的一个头啊。所以烦的时候啊，心里一烦的时候啊，就像这个火，这个是头上馒头就是火，就是一般叫恼火嘛，恼火上来了。手剑手的时候呢，就能够出呢去这个恼火的，是这个火气没有，火气没有或就是烦恼没有。一层一层把烦恼这个把它这个降下去，心里又能够得到一股清凉，这就是很好。所以能够守戒，懂得这个戒这个理啊，守戒这个时候啊就是一种享受。所以这个佛法讲佛法的方法很多，总归起来讲呢，不外乎就三个字，戒定慧。戒就是守戒，持戒，持了戒，持的功夫好啊，就能够帮助我们入定啊。入定呢，入定有了定功的时候，就能开发智慧。这个智慧是跟我们本有的，虽是我们本有智慧啊，可是我们反复一天到晚心里那么乱糟糟的，这个行为也是没有约束，那么这样哪就没有定啊，没有定，这个本有的智慧就迷风在那里啊，发不出来作用啊，哪里有什么智慧啊。所以修佛最这个重要的三个字就是要持戒啊，这个得定开慧，是这个。因此呢，我们了解这个戒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即使学了佛，不管是能够受八关斋戒，当然好啊；不受八关斋戒，是受五戒也好啊。那么在心里，特别是在心里。心理方面，平常是守的五戒，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那是更心里更清净了。就是在你守戒这个时候，心里是一片清净的，当下就是一种啊最大的享受。这个我们还要了解一条，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众生这个从无始劫以来啊造的这个善业恶业多得很啊，造任何业都是变成一个生死的种子，就是一个因啊，生死的因啊。那么生死的种子，生死因，除了这个生死以外，还有其他附带的，比如说我们在人世间呢种种的这个遭遇，都是这个过去种的这个因呢。但是这个因要变成果的话，只有因不能够变成果，这个中间呢还要各种缘啊，这个缘有很多了啊，这个一下不必讲那么多了，你就知道有种种的缘就是了。所以这个有因要有缘，然后合合起来才能结果了。假如说只有这个因，而现在这个缘不具备，它就不会结果啊。 你比如说这个电，这个电灯啊，电灯是由电力公司输送来的，输送到这的话，你还要有源呢、啊，啊，你要用电扇，要需要那个电扇液在这里，有那个电灯，啊，还有这个电灯的这个电灯制这个管子，这个都是源，没有这个东西啊，它既不会电扇，这个也没有风，也没有这个光。那么用在我们这个日常的这个在这个人世间呢，我们像现在这个又是天灾又是人祸啊，种种的这个凶杀案件等等，被人家偷盗抢劫这些事情，这都是因缘和合的。假使说我们持戒，在持戒这个当中绝把那些缘都把它断绝了，就拿这个吃这个杀戒来讲吧，就吃这个杀戒吃得干干净净的话，天下所有的这些杀业与我无分。尽管过去种了很多杀业那个因呢，现在绝缘呢，没有这个缘呢，没有缘这个电呢就接不上，因此这些灾难与我们就没有关系。有这一条可以体验到很多条出来，所以戒律守持的愈干净愈清净的话，我们虽然还在这个无浊世，在这个世间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一种清净平安啊，一切都是能够在道修道方面呢就能够精进的修道，有这些好处。在我们看这个持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用意，这个五戒啊，各种戒多得很，为什么这个国王啊要求着持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呢？这个八关斋戒就是我们在家人呢、啊、持这个出家戒啊，持这个出家戒呀、啊，吃得非常清净，哎，那么它这个利益非常大。各位请看这个表啊。持八戒的意义啊，那么持八戒这个就这个国王来讲，他要求持八戒啊，八关斋戒从自己的持戒这个心来讲，非常的这个维系的啊，就是说世间任何一条这个事情啊，罪恶的事情呢，都把它吃得干干净净，非常彻底，极其细密。再讲到这个吃这个八关斋戒的这个时机呀、啊，也非常紧急。哎，那么就这个行为来讲，行动来讲，往往在这个非常紧急危急的时候啊。要吃这个八关斋戒啊，你说我们都知道啊，佛也讲人命在呼吸间呢，一个人不管是年龄大年龄老也好，不老也好，谁能保证自己这一口气在下一口气来不来啊？不敢说啊，一口不气不来的话，这个寿命这一生的寿命就完了。所以这个受这个八关斋戒呀、啊，就是非常在这个紧急的状况之下是受的。那么即使这样，既是非常细密，又是非常这个急要紧急，但是这个我们在家人受这个戒律啊，不能够太长，太长的话，这个吃不好的。所以呢，为限一日一夜， 只能收一天的时候，一日一夜什么呢？就是今天的早晨，就是上午。那么收了以后，收到明天，明天到了明天天明的时候，你这个八关斋戒这个戒体呀、啊，一到明天呢，就自然的就算是完成了，哎、到明天你觉得不够，你还要收持，还是你再收啊？哎，如果不再收的话，那就这一天就算完成了，只限于一日一夜。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啊，那个戒师傅就说了一条一条的问，首先问这个不杀生，首先就问了夫子啊，如诸佛不杀生啊，就像诸佛那样的不杀生，你能不能够受持呢？受戒的人就说能持啊，这一条就是完成了。再继续问啊，这个不道啊、不因等等，一共是八条，就是每一条这样嘛，都是如诸佛。为什么要如诸佛呢？实实在在讲，我们凡夫持戒呀，总是不够彻底呀。佛这个那真是一切的这个那个烦恼啊、无明啊，全部都没有了，干干净净的了，真正的清净了。就是用如诸佛这样的，你收八关斋戒就像诸佛那样的那个清净。所以呢，这是引佛为证啊，就是每一条就是引着你，叫你守得像佛那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佛的这个一切的习气啊，习气就指的那些啊所见的那些事情，都尽了，完全没有了。所以这个守八关斋戒都是引佛为证。
修这个八关斋戒，
在那种情况之下，生命啊朝不保夕，非常危急啊。所以在这个极其那种紧急的状况之下，他要求是请这个目犍连来给他受这个八关斋戒。那么这个八关斋戒即使这样跟这个引佛为证了，这功德怎么样呢？这功德大得不得了，超过了人天二乘啊，不但是超过了一般人，也超过天上的那些天人，也超过是二乘就小乘中乘。这个功德，你想持一天的这个八关斋戒就有这么大的功德。这个就请各位看这个经文，这个国王啊，这个向遥远的向世尊这样请求，也请求啊目犍连来跟他受戒。那么佛和目犍连都是有神通的，当时呢，这个佛也知道了，就叫这个目犍连呢，使目犍连呢如鹰准飞，就像那个鹰啊，天上的那个老鹰呢，准呢也是鹰的一类的啊，这个就像鹰准那样在天上天空里飞，急至王所，急就是迅速，非常快，很快就到了这个国王这个被关在这个九重室内。那么这个鹰准飞，其实他那个目犍连呢飞得比那个鹰准快得多了，不过这里也没办法形容，就拿这个 鸟类之中飞得最快就是鹰隼而已，就拿这个来比那个形容而已。那么穆金莲呢，就是用他的神通啊，飞得比那个鹰隼还要快，立刻就到了这个啊国王这个那个地方去了。那么去了之后就跟他受戒，一天一天的受戒，日日如是，每一天啊，今天受了戒，今天受了戒，到明天呢，明天这个戒题就是完成了，再要受戒，再受戒，他明天又来，叫日日如是啊，每天每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都飞到他那里去，受王八戒呀、啊，就是教授授给这个国王啊八关斋戒。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呢，以前尊着富罗奴为王说法，同时释迦牟尼佛又派尊着富罗奴，富罗奴这位啊叫做蛮慈子啊，他这位这个尊者说这个说的法也可以说非常的这个好，那么就派这个富罗奴老师去给这个老王啊说佛法。佛的话他怎么进去呢？那么这样的话，如是时间呢，这样的话啊，一个是穆金莲，一位是富罗奴，这两位每天去，一个跟他受戒，一个跟他说法。那么近三七日，三七二十一天呢，王呢这个吃的是炒米，又能够听到佛法，所以这个不但没有饿死啊，反而这个颜色非常和平，也有这个喜悦。
当然我们富流呢，尊家富流呢也心通下可以的，你比这个翁
这里为止，这个太子啊要杀父的这些事情啊说完了。那么下面呢，就是太子要杀母亲了，要害母亲了，这到下一次啊再讲。
告家。